们的身体协调的，我们干了最大的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做足做到，但是我们更多的机会，什么位置？他要在我们中间出个角色，是面对这个我们这个国际性的重要。那么我们中间在这里要明白这个正道，用起这个道，在我们在这个国土中下了，让我们再往下上升，向上结合。所以我们在这个人在里面，我们讲的、听的都从哪里？从道到道，最后还让我们在这时代中站立的人。不被世上政府的扰动，让我们精神度日，自己的人生安稳自己的喜悦。感谢大美女，愿自己之恩带领我们以下的光明，你也与我们同在了，好像你的声音来听到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领受你圣灵的带领。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人在选到一般人，
要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神是要干剪刀善策，那么摩押的儿子神是亚伯谈，但是他剪刀傻。哈拉的儿子神是马赫法兰，神却剪到了亚伯兰。那么亚伯兰的儿子神是以色玛利，而剪到了以撒。以撒就是神是以扫而拣选亚伯，雅各的儿子里头形成了犹大，被选为以赛亚之主。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里头就知道，第四十九章第十节说，将去不离犹大，放去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西罗来到，万民都要归顺。我要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出院？这个中文字，这中文圣经里的后文原来是大有意义的。你们知道的出院是怎样解释？这五个人，五年，这个字，如果你光读中文圣经的话，根本不懂他在讲什么。如果你查好注解的话，只能给我们一部分的帮助，还是不能够讲知道讲什么。归的意思是古代君王诸侯行礼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意思，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那么这种意思是君王或者诸侯行礼的时候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叫做巾。但中文这个是有一种解释，另外的解释就是这个测量这个太阳的这个原子或者测量时间的一种测量器，那么这个叫做龟裂。古代的时候就用这个龟裂，这是用的龟。另外呢，一种量器来的是生的十万分之一，叫做龟裂。一种量器来的，另外的一个红，这个红，一个是量子红。我们发现龟本身的一个字里面有四种含义，在这里的圣经里要用哪一个解释？如果光是像查字典的话，找不出它的答案。归既不离犹大，那么在英文圣经我就查好，它就翻译出来了。英文圣经这个归字它翻成了 chapter S C E P T E R， 或者在 T R 同一个字，你去查字典。chapter 这个字 ，chapter。这个是本身的王权，君王所持的威严的权力的杖，这种就是这个字，英文圣经。或者这个王爵，意思就是指的君王的那个王子权力，就是君。从英文圣经就找得到，我们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王权并不离犹大，就清楚了。好。接下来上帝不离他两脚之间，请问上帝不他两脚做什么？你的杖，你的杖，上帝安慰我，这是诗篇的说道。用这个杖什么意思啊？杖到底是一个保护用的呢？一个管教用的呢？还是一个肯定用的？杖本身里面的，如果我们去查英文圣经，它就有翻译这个字。英文圣经它叫 law giver， 立法者，或者叫立法官。英文圣经的翻译，我是根据那个斯可图在那日本的这个很快的里面的翻译来的。上了英文翻译成 law giver， 就是说立法者，那么就是说他有主权的立法者，那你就清楚了。归罪不离犹大，上帝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西罗来到，西罗就是不平安的。圣经说人自己有大福翻译了，万民都要归顺。各位弟兄姊妹，这里就说到犹大支派里面，要出一个，他是有金钱的权柄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就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是圣经在这里预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里圣经，神拣选犹大，因为。耶稣基 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啊，他说上帝不领你看两脚之间，律法者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不是是神的话？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必更改，天主要过去，神的话就不过去。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显现，所以创世纪主要的起始是做到开始，也做到显现，这是主要的起始，创世纪。好，那我们再从这个显现来看，除了显现犹大，但神在新约圣经也提到显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如果你圣经再打开来看，啊，这里就说到神永远的显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显现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有瑕疵。这里让我们了解，神的意思是要拣选一代属他的人，我们在基督蒙上了拣选，神在永远间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神从创世纪拣选，一路上还拣选属他的人，成立他的教会，将来还在用这个国度里面永远的侍奉。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奇妙的事情，从创世纪让我们又看见神拣选的旨意永不改变。好。第三方面，我们看上帝主要的人物，上帝记载很多的人物，我们要提最主要的几位。当然了，上帝首先一位要记的就是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汉、以撒、亚伯、约瑟，这八位人物上帝最主要的人物。当然了，你们能够放入中间，在你心目中可以忽略这些人，你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是基本的。这些人物都有属灵的迹象，都有属灵的教训。好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到亚当。亚当，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到他是什么迹象呢？那以后要来人类的迹象。亚当是在那以后要来人类的迹象。在罗马书说，你发现，所以亚当是第一个人类的始祖。原来亚当还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里属灵的教导意义。好，亚伯是讲属灵的科目，属灵的面目。亚伯，再来我们还要继续讲解每一个人物的重要事项。挪亚是预表到属灵的重生，他进入到方舟，而且同时三个的时候他得救了。方舟是预表到基督的救恩，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就可以重生得救了，重生的生命。亚伯罕是预表到信心的生命，亚伯罕是信心之人的父，亚伯罕是预表信心的生命。以撒是被献上，而亚伯罕凭着一件以撒人保守上，所以以撒是预表到儿子的生命。这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从我们人类献上了，让我们经历他可以做的救恩。亚伯预表什么？但在属灵的角度方面呢？我今天只提其中的一面而已。亚伯是预表到释放的生命，亚伯、约瑟是预表到了受苦而得荣耀的生命。约瑟虽然痛苦被弟兄出卖下埃及到监牢，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受苦而后得荣耀的生命。以诺就是预表属灵的拣选，以诺他与神同行，被神指示。好。这是创世纪里头主要的一些人物。第四方面，我们要向他的开篇。创世纪里头主要的事实，这方面创世纪里头记载创造、堕落、重启、显灵以及下埃及，这些都是创世纪里头最主要基本的事实。好，创世纪里面最主要的预言，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三章第五节，最主要的预言，我们要叫你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跟。这是创世纪主要的预言。好，这里的女人的后裔并不是多数的， 你能够在人的里面原本就取得帮助的，你能够就一直做耶稣基督你的会议。那你怎么创造我们人的是男人的后裔，我们是有男母女而生的，我们的，所以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把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当神造人的时候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方式，这种无男无女，神在没有人类的时候，他这个女主造了亚当，这个第一个神所造第一个人。是原来亚当没有女人，神借着亚当的肉体造了夏娃。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就说了有男有女，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我们呢现在我们老祖宗呢运传下来的。但是第四种方式就是耶稣降生，乃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难道我们可不可以看见，不是从男人所生，是从女人的后裔。童贞女玛利亚还没有出嫁的时候是怀孕的，因为在这里证明了新约圣经，从圣灵怀孕是生了耶稣基督，所以主作女人的后裔，主作一人耶稣基督，要从圣灵来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所生的？根据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看这几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是我从你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在的意思。请问，以马内利在希伯来文怎么写呢？Alma, A-L-M-A-A。我看懂希伯来文的故事查出来的，但是我不是希伯来文专家，但是这是别人了解的人所研究探讨查出来的。那么红女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希伯来文是 Alma，Alma 这个字可以翻成红生女，也可以翻成年轻的少妇，在原文有两种翻译。但是这个是在圣经中啊用了九次，有七次是翻成红姑女，有两次是莫名两可，就不够清楚。但是如果这样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童女怀孕生子，可能是告诉我不一定是童贞女哦，是吧？但是在圣灵感动启示之下，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当马太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写圣经了，他用希腊文来写旧约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这句话，他用希腊文，用希腊文这个字是 TARTE TARTHENOS， 他拼的，这个就在希腊文只有一种翻译，红生女不能翻成道路。你发现从圣经里面创造起女人的后裔，到以赛亚书从女怀孕生子，到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的红生女，都是圣灵指示很清楚的。只有一种翻译法，红生女，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创世纪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从女人后裔来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的绝对权威的预言的信念的可靠，让我们有把握。所以当耶稣基督从圣灵来一生子，他就没有了罪性。我们人的罪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罪性。耶稣从圣灵怀孕生子，因此道成肉身，他就没有罪。所以审判他的比拉多说了，他不知道你能够犯几个罪。现在在圣经大教历史进行历史博，那我在那里啊，说你们查出我有什么罪？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因为是神道成肉身是无罪的，我们所信的对真神才靠得住，才有把握。好，我们再进一步来查考。到自己啊，如果你自己要去分析的话，分析是怎么算？我简单的有很多种分法，我这里啊，提到三，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 宇宙万物的创造，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说到宇宙万物的创造，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从亚当要到亚伯罕的历史，这是第二大部分。好，接下来第三部分，从亚伯罕到约瑟的历史，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五十章的最后六章，就讲到约瑟的历史，亚伯罕到约瑟，那么这个简单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常常会说到底这个是谁？圣经里头啊，摩西已经有的一般公认是这个摩西所写的，但呢，摩西的写法是怎样来写的呢？是凭空想象来杜撰的，还是说有根据的来写法？我们看九经一段第七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就读一个第七章。我们请第二章先跟你读一下。
那神对以色列人说：“神在使你们寄居之间，给你们居住的天赐降我的，就是说你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之中，和西南山上行那第三天的天使时代，并我们的祖宗时代，一直领受活泼的复原传给我们。”
好，谢谢。那么这里摩西写五经的时候，我是在旷野领受了和西南山上。领受了神的话语，这就传给我们。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是领受在旷野西奈山上领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活泼的真言，传给当代的人，表明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我们领受的时候才能够有权威。有关系到摩西的是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下面有很多圣经学者看法，回去大家自己看法。这是约书亚记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二十三章十六节，列王记上二章三节，列王记下十四章六节，二十三章五节，历代上二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历代下二十五章第五节第四节，还有历代下三十三章第八节。以斯拉第三章二节，六章十八节，民数记一章第七节、第八节，万经第一章第十七节，五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七章十九节、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到四十四节，都记载到摩西与律法书有关系，都说了摩西是律法书的作者。这些经文显明就说明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当然经文里面提到律法书都是指着摩西的五经而言的，这是我们清楚的看见圣经的作者摩西在圣经里面已经有注说明到他的律法书作者的关系。我们知道创世纪开论讲到创世纪的时间，创世纪宇宙万物的起源到底时间多长呢？我们无从推算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间的明确的到底几年到几年，甚至没有明言我们不必举人今天的现在说我大概第几年到第几年，不必连大概都可以为什么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但是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在三百年前大概爱尔兰的一个道主教叫做James Arthur这位啊，他们根据犹太人家谱推算，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时间，亚当被造根据家谱推算，应该是在公元前祖前的四千零四年，就是推算。好了，让他一把不稳，三百年的影响在教会圈子，教会圈子里面可厉害了，很多教会接受这个说法，包括尼泊尔的圣经开讲也接受这个说法。包括《诗可图》里面的圣经要事资料也这么说法，他很公道的，他说阿扎尔、阿切尔，他都是这样说这样说。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发现 后来呀、啊，再进一步啊，与人去探讨，因为怎么样，犹太人的家谱里头，这就代表所有的人都记在家谱，他把最重要的记在家谱的里头，因此与一些人并不列在家谱里头，这是第一。第二，犹太人家谱里头有这个可能，所以要带的关系，比如说在马太福音说到，越南跟乌西亚。越南跟乌西亚，这是马太福音家谱第一章提到。如果我们查好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从第八章、第十一章、十四章、十五章，你去查好这些人名，就对了。越南跟乌西亚并不代表越南就是乌西亚的父亲的，为什么呢？如果从列王记下去查好，已经漏掉了三代，漏掉了三代。从这里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记载，家谱的问题，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都记录，有的有三代，有的不重要的没有记录。因此啊，到近来啊，又有一位文字学者 J. H. Raven R. A. V. N.他说根据这个家谱的计算，圣经里面的年代亚当受到的时间并不一定可靠。好，就开始有人呢在这方研究了，这是不靠。好，这是英国一位作家叫做 John Ukwasa Ukwasa， 这个是外国名很难说，在1902年的时候他写一本书 How is the man，人到底有多大的历史了？人的历史到底有多久了？根据他的推算，人创造人推算应该在公元前8167年的时候，加上了公元1978年，现在应该超过10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对吧？所以。但是创世纪讲到时间的问题，我们的一个原则，人到的时候没有明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到了亚当，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没有明确可以说神是在哪一年到了人的时间，所以我们很难断定。但提到创世纪，在我们还没有神统有系统的查考之前，创世纪本身的权威准确性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如果创世纪不可靠，没有权威性，没有准确性，我们就不必查考创世纪，我们何必花时间呢？对吧？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来查考创世纪的全真性、准确性。如果我们看圣经，你们看后书3章16节17节，我们请陈润旁边去读一下，你们后书3章16节17节。好，谢谢。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明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创世纪、包括启示录都是可靠的，都是可信的。根据彼得后书1章20节21节，我们请林沈腾先生读一下。
因为教训的该知道，不像所有的预言，没有好苹果自己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自理能力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好，谢谢。既然一切的因缘都是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就表明人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被圣灵感动也是神的真意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作者，但也同样的约认圣灵，神就是圣经最基本的作者，透过圣灵的感动，借过那些历史历代的先知使徒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可靠的，是绝对可信的。 在新约圣经引用创世纪六十多次，耶稣基督本身承认创世纪的真实性，起码有八次耶稣提到，啊，丁记耶稣提到。